第一节，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，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。我非常喜悦的来跟各位一起来谈看圣经上的话，但是我也很沉重的跟各位一起来看这个话，因为先知书啊，我们现在开始看这个小先知书，小先知书就是从何西阿开始哈。小先知书不要把它了解成好像是比较不重要，因为他们的篇幅比较短，但是他们不是不重要。读神的话总是兴奋的，但是因为小先知书的这个背景大概都是责备的，责备为多的，而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大哈，以色列有的时候是指北国，犹大是指南国，那么这两个国家呢都是因为被盗最后都亡国了。是，所以我们看小先知书的时候呢，是一个从逐渐衰亡，上帝警告，然后到最后就亡了以后再回归的那个状况。我们这两天大概只能看何西阿书，也许再可以看约珥书，我不确定哈。那里面实在有很多悲哀的，因为看到国家就亡下去了。来的路上跟昆宏在谈，昆宏也说，如果我们福音不能广传是没有希望的，管他经济政治什么怎么发展都没有希望，我想也是这样。但是让我们心中仍然感恩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不会失败，我们主是得胜的。那何西阿这一个先知哈，大概是主前八世纪中哈开始服侍主。到第一节哈，这几个王，这几个王是南国犹大的王，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，除了亚哈斯以外，其他三个王都还算是不错。那么把这四个王的时间呢加起来呢，大概何西阿工作的时间呢最少有38年。那么在这是南国，就是比较敬畏上帝的四个王的时候，何西阿做先知。那么北国呢，就是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。各位不知道晓不晓得，在以色列就是北国有两个耶罗波安哈，一个就是把国家分裂的耶罗波安，我们通常说是耶罗波安一世，这个是耶罗波安二世，很能干，很强大，以色列在他统治之下很强大。其他四个王所统治的南国呢也算是不错。各位就政治经济的观点来看，何西阿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是应该有很多很好听的话，但是何西阿所传讲的信息很难听，因为上帝不是用人的眼睛来看事情，人看繁华富贵，也许神看为可憎可耻哈。在路加福音里，耶稣说：“人看为可贵的啊，是人神看为可憎恶的哈。”是路加福音16章第15节哈。让我们用神的眼睛来看事，人看为自轻自小的，在神眼中也许是自保自重的。那么我们倒也不是说这个世界上贵重的神就看轻，世界上看轻的神就看贵重，倒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我们的确知道，世界上贵重的成就，有成就的常常有骄傲的成分，所以神会阻挡这些骄傲的人。那么世界上看轻的常常是神特别怜悯，而且他们常有谦卑的心，神就特别恩待。那在这个两个国家都相当强盛的时候呢，神兴起大概是第一个小先知哈，或者第二个，第一个小先知应该是阿摩斯，阿摩斯时间比何西阿还要再早一点。那么何西阿呢，跟他差不多同时，何西阿就是这是一个在所有写作的这些先知里，唯一一个北国的先知哈，就是在 在北方哈，他要传讲上帝的话，必须先领受上帝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轻看你们，不要轻看自己。当你有圣经的时候，你就有上帝的话，你有上帝的话，你就有上帝了。那个圣经里很多这样的情形，当上帝的使者在传扬上帝话的时候，他就是上帝。当先知传扬上帝话的时候，当使徒传扬上帝话的时候，当我们传扬上帝话的时候，上帝说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差我来的人。那么同样的，拒绝我们就是拒绝上帝，就是拒绝耶稣。各位，我说这话不是叫我们这些传讲上帝话的人，包括你们每个人在内，不是叫我们骄傲，而是叫我们有更谦卑的心。我们自己算不得什么，但是我们更看重上帝的话。神的话临到何西阿，何西阿就要传这个话。你得到了神的话，你要传神的话。你没有得到神的话，你就什么话都不能讲，因为我们除了讲神的话以外什么都不能讲。但如果我们要讲神的话，那我们要需要有一个领受的心。各位，我们听上帝跟我们讲话，我们求上帝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好传讲。你真的很难想象上帝会跟你讲什么话。各位，当然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有圣经了，我们不再求什么特别的启示，但是圣经在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也是你很难想。你今天各位不要紧张，你就听就是很轻松，你不必回答，你就听我讲，然后你想想看，神对我们说话会说一些什么话？神对你我说什么话？你说神从来没对我说话，神对我们说话，神天天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，借着传道人，借着环境对我们说话，神在对我们说话，那神对我们说什么呢？圣经里面，圣经是神的话，圣经里面能不能总结的是在说什么？那我想我们会说，圣经里面说的就是，比如说我们如果讲那个福音的四律啊，好，圣经讲的啊，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奇妙的计划，然后这个计划因为人的罪被拦阻了，那么然后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，让我们因为他的救恩，我们重新能成为神的儿女，而活得非常的美好。我们传福音是这些，对不对？福音是神的话，我们传耶稣爱你，这是神的话。我们传的在这些，神对我们说他怎么爱我们，叫我们去传递这些话，赐福我们，祝福我们，这是神对我们说的话，没有错。可是我们在今天看小先知书里的时候，你发现神跟先知讲的话，真的，我相信你做梦都不会想到。神对何西阿说，你去娶一个丈夫做妻子。各位，有这种事吗？我们在座的父母，你会帮你的儿子讨一个荡妇吗？你会帮你的女儿讨一个非常不老实的男人吗？不会嘛。上帝叫何西阿说，你去娶一个淫妇。不是结婚以后是淫妇而已，结婚之前就是以淫荡著名，没有人要，谁会娶？各位，世俗都不会了，上帝怎么会叫他的儿女做这个事情？那我们会解释，但是在了解这话之前，我们要再去想。各位，神对我们说的话，真的就是我们想的那么好哈，就是充满了祝福。我认为神对我们说的话都是充满祝福，但是你得学习去信靠顺服才是祝福。现在大家都在忙迷那个乐透啊，迷这个。我自己是说哈，我们基督徒如果不能在信心的事上哈，多依靠上帝的话，那我们真的比世人就是更可怜了。我们如果不是从圣经里来认识这个上帝，我们的上帝就跟一般老百姓、一般人签乐透要求神明保佑一样。就是我信的上帝，就是他完成了我要做的事，我就信他。哇，今天我一签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希望教会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。但假如今天教会说，你来我们这里签保，我不知道怎么弄乐透，我真的不知道哈。你来这里，我保证让你中。 假如只要有一两个人中了，我猜一万两万，而且连中了一两次，我相信我们教会会坐满人的。假如有人中了个几十万，中了一次两次，我们也会坐满人了，大家都会来。各位，我们信靠耶稣是不是就是因为啊？我们不要说乐透了，我要什么神给我什么。你说这有什么不好？各位，这不好。我要什么有什么，这不好，因为我们需要神要什么，我们有什么才好。我们需要学习顺服神，我们需要接受神给我们一切的带领，在顺服信靠中，我们才能真的完全的能够把上帝给我们的恩惠做最妥善的运用，否则我们就会把上帝给我们一切的好东西。你不要以为说乐透的那些很贪婪，他们向他们的神明求钱，我们基督徒不求这些钱，我们很高贵，这样想法是错的。各位，基督徒可以求财富，可以求健康，可以求学问，可以求顺利，可以求做生意做得好，这些都可以求，这不是坏事。但是我们求这些事情只有一个目的，我们是荣耀上帝。我们求这些事情是荣耀上帝，是帮助我们灵舍。我们说，主啊，求你让我给我一个更好的身体，可以。主啊，求你给我更漂亮的脸孔，可以。主啊，求你让我更有学问，可以。求你让我更聪明，可以。哦，主啊，求你让我做生意能够赚大钱，可以。不但可以，应当的。但是我们求神，第一个，这些都是循规蹈矩的做；第二个，我们做的这些不是满足我们自己，我们做这些是希望成为一个更好的服侍人的人。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，假如你希望赚很多钱，各位，我希望我现在手里有多很多的钱，各位，你真的问我的话，你给我几十亿或几百亿我都花不完，我都花不够啊。我很想办学校，我们教会的沈牧师非常想办老人院，我觉得这会是台湾一个越来越需要的事情。那么我们教会最近在台北支持了一个办孤儿院，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需要的。我也觉得我们很需要有一个好的学校，这都很需要钱啊。我也很希望上帝给我一个更健康的身体，希望我能够身体非常健康，所以我非常注重营养，非常注重吃得好。哎，吃好喝好，身体好，我的肌肉很好，心脏很好，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讲粗一点，不是要去玩女人的。我们身体好，希望能够服侍人的。我们希望读书，我们希望拿到博士，我们希望能够有博士，有教授的身份，好好的教书啊。好好的让年轻人认识真理啊。各位，甚至我也很希望去度假，我也很希望睡得好，我平常实在睡眠比较不够，我很希望好好的睡觉，干嘛？我希望我睡得好，我有精神。我今天在飞机场等飞机的时候，我就睡了半个钟头，真是感谢主，我实在太累了。我在下午来的时候在飞机场说，哎呀，可能没有体力，可能不能很集中，哎，睡了半个钟头，睡得非常补，干嘛？我贪睡，哎，我也很喜欢睡觉，真的。但是我很喜欢，我睡觉的目的就是我有精神，我能够把上帝的爱、上帝的道跟大家讲得清楚。所以我们可以有钱，可以有权，可以有势，不要觉得这些不好。但是这些东西能不能好，是我们是不是用来荣耀上帝，是不是用来服侍我们的灵舍。那么就是因为我们人容易骄傲，容易自大，容易自私，所以神常常不叫我们得到这些。在何西阿书里，我这个观点，我刚刚讲观点会继续出现。那么以色列人拜上帝，恐怕跟很多基督徒在拜上帝类似的。我其实可能不应该在冈山浸信会，我可能应该少讲一点这样的情形。我想在冈山浸信会，我上次来就有这样印象。今天我现在坐在这里讲，看到底下的弟兄姐妹，我又想起我上次来的那个情形，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比台北淳朴的地方。我很高兴我能来到这个地方，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淳朴的地方，人心比较单纯。 那么我所谓比较单纯，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单单的信靠上帝，不是为了其他事情。当然也很难说，我们人都有那个软弱的罪性。我刚刚说了，很多人拜上帝跟乐透一样，就主我求你，主我求你让我儿子一定要考上大学，我求你让我的女儿病一定能好，我求你让怎么样怎么样，结果没有，我们就绝望了，绝望一两次我们就不信了。各位，我再说，我不是说不可以求这些，我们应当求这些，我们也求神给我。现在天天在祷告，常常在祷告，主让我有医病赶鬼的恩赐，因为人太多痛苦了。我岳母现在有老年痴呆，哎呦，有一次在我们家住，两次急诊送医院，真是把我们累坏了。我真的很希望我能够为人医病赶鬼祷告，人病可以好，我非常求主给我这样的恩赐。但是如果神没有这样带领，我们是不是就不信这个神了？我们是不是就抱怨了？抱怨是难免的，但是求主让我们有信心。如果我们不能够越来越把主当主，主你带领的一切都好，而且我是顺服你来做事的话，各位，我们慢慢就会把主当一个仆人，我们要他来听我们的话，然后就会怎么样，然后我们就像跟签乐透求神明一样，就是这个神要如我的愿，我就信他，就拜他，就侍奉他，不如我的愿就把他丢掉了，换一个神。以色列人对上帝在这个时候已经是这样子了，上帝给我好处我就信，上帝没给我好处我就不信，别的神能给我好处我就信别的神。各位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就叫做淫乱。圣经里是这样来形容人跟神的关系，圣经里在形容人跟神的关系的时候，包括在何西阿书讲的一个方式，就是丈夫和妻子。这很奇怪哈，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？各位，何西阿书两个都讲了，一个是夫妻，一个是父子，还有朋友，还有主仆，这些何西阿书多多少少都有提到，新约也都有讲到这些，包括我们跟上帝是夫妻的关系，以弗所书说我们是做妻子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。这当然不是说有夫妻的肉体的关系，神是灵没有这个关系。那为什么神用一个我们觉得不是很好，我们如果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像父子的关系我们还可以接受，那夫妻的关系我们会觉得哎，这好像有点不大好听，为什么神用这个做比方？旧约新约都用，甚至到了启示录都用，这个比方比父子之间用的还要多，为什么这样子？我希望你们不要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经验，但是可能你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知道这样的情形。我觉得我们人间能体会最强烈的感情就是夫妻，我认为那个比父子还要强，亲子之间还要强。我举例子嘛，各位，你想你的男朋友，想你的女朋友，或者吵架了，哦，真的是谈恋爱的时候，真的想到会哭，对不对？我谈恋爱的时候，啊，想到女朋友，真的那个我女朋友就是我神学院的同学啊，上课的时候都不能专心听讲，哎，都在想她。根本没有好好听。后来我本来是非常注意读书的，谈恋爱的时候根本就不读书了。各位，我从来没有想我爸爸想我妈妈想到不能读书，对，我想你们也很少有吧，不会这样嘛？想我女朋友想到不能睡觉，我很少想我爸妈想到不能睡觉。事实上我觉得人心是这样子的，事实上神可能造人就是这样，可能上一代对下一代的爱是很强烈的，可是下一代对上一代的爱我觉得非常淡。这个我们也不能怪人了，总是一代一代就是这样。保罗也说了，那个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，父母该为儿女积财，他在哥林多后书这样讲，就是神的带领就是父母比较爱儿女，儿女呢，我自己看我的儿子啊，从他们会走路以后就很喜欢出去了，不想回家了，这没办法避免的。所以如果神只用父子之间来了解我们呢，让我们了解恐怕还不够，他用一个东西来形容让我们每个人都能了解。 我希望你们不要有这种负面了解，但是我说了你可以懂。各位，我看到我妈妈，假如说，或者我爸爸跟另外一个异性有点接近，牵一个手，假定是一个晚辈或者怎么样，没有什么罪恶，牵一个手，我也不会怎么样。可是我看到任何一个男人，如果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牵我太太的手，我会受不了。各位，如果你受得了，那你不爱你太太哦，那有问题了。你不应该受得了的。这个男女之间、夫妻之间在有很强烈的占有欲。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碰到这个。可是如果你碰到了，你就知道何西阿书在讲什么。如果你看到你的妻子，如果你看到你的妻子跟另外一个异性很亲热，我想那个愤怒、那个伤心，比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吵架，或者是爸爸有外遇或妈妈有外遇，那个伤痛要更重得多。神要何西阿传递一个信息，传递上帝的愤怒和上帝的伤心。那一般人怎么能传这个信息呢？我们很难体会的。所以各位，先知真的不是人干的哦。昆宏是传道人，俗传道人，这不知道还有没有谁想做传道人啊？我自己认为传道人，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传道人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传上帝的话。但是你传上帝的话，我希望上帝就把那个爱灵魂的那个心，强烈的爱心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爱人就好了。可是上帝有的时候要叫你知道上帝的爱多深，不是把一个很强烈的爱心放在你心里就完了。上帝让你知道他怎么爱我们，他要我们去爱。如果我们的妻子跟别的男人睡觉还爱他，各位，你不要回答我的问题，我要你想想看。如果你妻子，你今天看到，你今天发现她有外遇，你还能爱她吗？如果一个女人在没有结婚的时候，她的名声就不好，你愿意娶她吗？这里都显出圣经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所以小先知书并不小，只是它篇幅短一点。他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包括马太福音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包括罗马书这些非常重的信息讲出来了。就是第一个，上帝是爱罪人的，我们没有一个配备上帝爱，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还在办淫荡的时候，上帝就来爱我们，爱到一个地步，什么娶她做太太。第二个，当我们信了上帝，还是被盗，还是又跟别的男人跑了，还是又拜偶像了，有的时候把金钱当偶像，股票当偶像，或者什么，我也知道有些基督徒偷偷在买乐透了，我也知道，不一定是买乐透而已，我们常常有别的假神，跟以色列一样，上帝还是爱我们。这我只有在说哈，如果你不幸经历这种事情，而你还因着上帝恩典怎么样还爱你的配偶的话，那正是神要和西阿所表达的一个信息。神要和西阿很清楚的把神的痛、神的恨恶、神的愤怒、神的爱都讲出来。这个心情在以色列从旷野开始就是这样，可是到何西阿这个时候是特别强烈的。各位，我说的真难，我说的难听啊，就上帝真是一个神经病的丈夫，那个绿帽子一顶一顶往头上戴，一直在做王八蛋的。太太一天到晚跟别的男人好，他还是爱他，还是爱他，从在旷野开始就是这样。到这个时候，上帝已经差不多要愤怒的休掉这个妻子了。那么在休他之前，还希望给他一些警告，你悔改我就要你。这卷书还有很多很复杂的地方，但是神先对何西阿说这个话， 你要来传扬我的话，为了要传扬的清楚，要有那个深厚的感情，要把我耶和华的心表现出来。你去娶一个荡妇，我而且要你爱她。我不知道他怎么能爱她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命令怎么遵守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讲这个例子哈，因为我相信我们的林传道有很幸福的婚姻，我相信叔叔也会有很幸福的婚姻。但是神教和其他娶一个淫妇，其实这一类的神要他的传道人表达他的心，或者神要他的儿女了解他的心，常常对我们说的一些启示是我们受不了的。神曾经对他所爱的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那不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呼召吗？那不是一个很可怕命令吗？神如果今天跟我说啊，你把我给你一个很大的房子哈，给你一个这个照顾老人家的几个非劳外劳哈，你们全家住在一起，我会觉得很好。神说你现在离开你的儿女，离开你的父家，各位，这个很难的。神对亚伯拉罕不仅叫他伤痛的离开他的父母，神也曾经叫他伤痛的离开他的儿子，把你的儿子献给我。神也曾经叫以赛亚，你知道神会叫传道人做什么事？神说，以赛亚，你从今天开始哈，不穿衣服，露体而行3年啊。所以我只敢开昆虹的玩笑了。昆虹，上帝给你这命令，3年在冈山不穿衣服走。当然，我相信不是天天走了，也许每天走个10分钟。拒绝拒绝，下次康老师来教他走。神为什么要叫以赛亚走这个事，做这个事？要叫以赛亚传递一个信息，就是以色列会受到很大的羞辱。以西结，神有一天跟他讲，人子啊，我要把你心爱的突然拿走，你不准哭哦。早上讲晚上，他太太就死了。我再想想看，新约的时候耶稣说的，门徒会喜欢听吗？来跟随我，撇弃你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妻子儿女，来跟随我，那好听吗？神对保罗的呼召，你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。在大马色路上就有这样呼召，在使徒行传这样记载。各位，所有这些话，包括神教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夫家，包括神教亚伯拉罕献上他自己儿子，包括神教这在以赛亚书23哈，叫以赛亚赤身而行3年，包括神对以西结说，我会把你所爱的突然拿走，这所有的话仍然是表达上帝对我们的爱，我们要有信心。连这件事也是，神对何西阿说，你去娶一个淫妇。各位，太困难了，不仅娶一个淫妇，你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。我直接的讲哈，就是你娶一个太太，这个太太娶的时候就不贞洁，然后这个太太跟别的男人生了孩子，上帝说你去养。各位，如果我不这样清楚的讲，如果没有何西阿书这卷书，当然其他书里面也有讲，因为以色列犯罪罪犯太多了，可能你从来没有想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的爱。各位，我不是侮辱你，我也是照圣经上的话来讲。你以为上帝受了多大的羞辱，多倒霉啊！你知道上帝那个淫荡的妻子是谁吗？就是你我哎。我们对上帝并不忠心，我们心中常常有其他所爱的神，所以不要说何西阿的太太是谁，就是我们。 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先把答案都讲出来哈。在启示录的时候，当使徒约翰看到那个从天而降的耶路撒冷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，是装备装饰整齐，穿戴整齐，成了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等候丈夫的心腹的时候，那个使徒约翰居然在天使面前跪下来了，拜天使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听的消息实在太好了，就是教会，就是你我这些常常得罪上帝、相咬相争、会讲不会做，而且会讲常常口是心非，我们有这么多罪恶软弱的人，有一天上帝会把我们变得不是荡妇，是贞洁的、圣洁没有瑕疵的。这个当然是将来才能完全实现，但是在今天我们也可以经历到。何西阿书里面也有这样的预言，我愿这个预言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能够实现。我做牧师的时候，我还求主让我对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爱。各位真的，你们也为我祷告，你们也为苏坤宏祷告。真的，牧人要爱羊群，我自己觉得好难啊，因为有时候羊群实在是很折磨牧人的。当然我也知道羊群要爱牧人也很难，因为牧人也常常折磨羊群。而我们相信神可以帮助我们，神一定会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相爱，让我们是真的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这个爱里面也包括在这里所说的，你去娶一个淫妇，你去娶而且收淫乱所生的儿女，因为这个地大行淫乱，离弃耶和华。淫乱也是我们，就是说这个淫乱哈，一个基督徒，一个上帝的儿女对神行淫乱，并不是说他在性行为上不好，他可以在性行为上守身如玉，一点错都没有，他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执事、长老、牧师、传道，他可以是一个很规规矩矩的人，但他仍然可以是一个在神眼中是淫乱的人。当我们心中所爱的不是单单是神的时候，那就是淫乱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我有很长期非常的淫乱，我知道我想要得到博士学位的心远远大过爱上帝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我很希望成为一个有名的传道人的心常常远远大于爱上帝，因此我跟名誉在行淫乱，我跟学位在行淫乱，我没有把我的主当作唯一的主，除你以外在天在地我没有别的。学问是好的，我刚刚一开始就讲，名誉也是好的，我教会能增长，我能讲道也是好的，但这一切都是要把荣耀归给主，都是因为我爱神，我爱神，我领受了神的爱，我做的事，而不是没有神我在做的事。这个地大行淫乱，我刚刚讲过，在这个背景之下，不管北国南国是经济繁荣，可是那个神说这个地大行淫乱，因为离弃了耶和华。离弃耶和华，各位，在北国南国那个时候也并不是说庙那个殿圣殿是门可罗雀啊，没有什么人来，很多人来啊。如果你再看后面的以赛亚书啊、阿摩斯书都看，哦，聚会很多人呢，人很多，礼拜堂也很大，钱也很多，聚会也很多，但是没有主的圣灵，大家不是从心中在爱上帝。